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人生样本啊。我是觉得就是说吸引人的一点是什么呀，他爸对于哲学的理解，对人生的这种思考啊，包括就是他自己的这种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就是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爸他的这个知和行是合一的。
那在这样一个不断的一个演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关系到我们跟我们的关系的觉察，
对
吧？对，我们跟外界的互动的觉察，我们跟整个世界的觉察。那我们无论是哪一种行业，哪个岗位，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借由它来去生发出很多对于这种生命的意义啊、工作的价值啊、人生的使命啊这样的一些深度的一些思考。而且这些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内观和觉察的，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变成了一个在这样一个对吧忙忙碌碌的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生活的牛马。有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我们跳脱出来，可能去不断的去重构和去建构我们的一套这样的一种啊生命体系的这样一些坐标也好，对吧，我们这样一些意义的思考的这样一些落脚点。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今天聊一聊我们保险家的家的课题，好吧啊。
可以啊。
对，我最近参加了一次这个讲座嘛，分享也是回到你的母校人大，然后这人大哲学院和台湾辅仁大学的这个前校长林校长，他是哲学教授啊，他是分享了一个有关哲学咨商的这么一个课程，但实际上来说这个课程的核心啊，就是帮助人去怎么去过有质量的这种生命或者这种生命的旅程吧，这样子啊。
哎，听起来这个话题其实跟保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更大一个维度，因为保险也是关于人的这个生命里程当中，对吧，
对，
我们去进行这个风险管理啊什么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种交集的这样一些。
对，这位老人家其实80多岁了，但是
高寿了，
对对对，然后但是非常精神啊，他自己的这种也讲了一下他的履历，其实对我也非常有启发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他做的这个哲学咨商其实有别于我们传统理解成这种心理咨询啊，他是把这个咨询的这种访客嘛，然后和这个咨询师啊作为一个平等的那么一个主体，就给咱们其实做这种风险咨询是一样子的，然后呢就是说他没有病人的概念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来访者和咨询师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跟我们特别
像？这太
像
了，对对
对，
太像了，是的。
对，他认为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因为这些咨询者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嘛，一些困惑啊，他是说 ，OK， 我并不是说我有特别特别的一个，就是高于这个咨访者的这种心态上或者怎么样，然后有多么高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是一个俯视者的一个视角，
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特别高高的像救世主或者那种助人者那样一个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对，他是说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说出来可能是表面的问题啊，但是我会倾听你内心的一些困惑，用一些这种沟通的这种咨商的一些这种叫技术也好或什么样，更多的启发来访者去对内部的这种反思呀，思考呀，让他能意识到他的问题的症结是在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他通常他不会给答案的
啊，
他会给你说，哎呀，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是怎么样去哪个地方，然后去看看是不是有其他一些方法，结合你自己的这种困惑呀，你内部的这种动力呀，或者一些什么的，去找到这种思路吧，我觉得是这么一个。
哦，那我听下来的话，我感受到有两个点哈，就是说如果说要 Q 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第一个我会感觉到就是您可能会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基于当下，因为这个保险从业人员和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哈，我们的这个有投保局啊客户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
可能相对来说不像这位长者他提到的这样一个是特别平等的关系，因为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客观的去呈现当下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作为这个保险从业人员，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蛮弱势的，可能我们是希望是以一种这种比较平等这种支持的一个角色出现，但是保不齐可能有的来访者他会是觉得 就是做这个行业，或者他是有一些这样一些历史的一些偏见的，
对
吧？
是的，
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点。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一种啊平等的这样一种交流关系或双向奔赴这一点，然后就会让刚哥会比较的印象深刻一些了。
对，我觉得是他实际上来说，我理解出来就是他里面就是说提到了这个处理这种关系，当然也包括啊，就是说一个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和着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当然但这里面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种客户啊，有可能是你的同事是吧啊，有可能是你的朋友嘛，对吧？
明白。
对，我觉得他的这种怎么思考或者说这种定位啊，我觉得还是挺有启发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放到这个人生的旅程里面来说，怎么去过一个高质量的或者是有质量的有品质的一个这种生命旅程吧，我觉得其中有一点来说就是说要去做好这种风险的防范和规划处理。
哎，对，
对吧？
对，是的，是的。您刚说的这个就是我想要刚刚说的表达的第二个点，就是我感受到您在前面这一段就介绍这个讲座内容的时候感受到的。因为您说的这个人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离不开这种风险管理，或者说是更高维度的一个风险管理，不只是说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种的身体呀、心理呀、各种的健康、家庭的资产呀，这些事情怎么去规划呀？它是放到历史人生的这个整个的长河里面，可能要从一些更高的维度上来去进行一个思考。
对，因为当我们面对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我前段时间和几个朋友嘛，我们有个读书会啊，我去分享。其实，在风险的时候，其实有几种这种措施嘛。第一个是自留。
对
吧啊？
对，
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财力，或者你认为这个风险可能就是自己能承担，或者自己愿意面对，哎，那你就那什么呗，就是自己来去处理。
是，
对。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呀？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风险比较大，哎，我没那个能力承担，哎，我是不是说，哎，我可以把它去转移？比如说，就是说保险嘛，对吧？
或者就是大家分摊啊。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说，哎，是规避啊。我认为这个风险可能就是说。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或者我也不愿意承担。比如说我这个性格急躁，哎，我可能开车去容易这个出事故，哎，我就不开不考驾照，哎，我也就是考了驾照我也不开车。有好多这个女同胞不就这样的吗？
对对对，
对吧？啊，可能这个方向感或者其他方面这种操控感可能弱一些，她觉得哎 OK， 我考了驾照了，但是我实际上来说我不开嘛，对吧？这也是一个思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代表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面对这种可能的风险的时候，我们的几种的这种处理的这种策略吧。
是的，
对
这个的话呢，我也想到了我过往的这个职涯哈，我过往职涯是做这个六 Sigma， 就是这个流程或者运营方面这种的管理咨询。我们经常也会提到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解决方案，无非就是两类。如果给他去做一个特别很这种 general 的一个分类的话呢，一类。我们称之为叫这个叫correction， 就是 corrective 的这个的 action， 我们叫 CA， 就是 C 就是 corrective， A 是 action。那 CA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发生问题了，我去给他解决，给他纠正纠偏，那给他改正回来，让他回到这个正轨上哈。一类的话呢叫这个 PA， 就是 preventive action。那这个很多做质量管理的这些朋友，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也不陌生哈。这个就是在质量管理上经常会提到叫 CAPA。那这个 CAPA 的话呢，我们经常会要去做的一个，最后我们去呈现这个报告也好，或者这个咨询的报告也好，或者说实际要去落地这些措施的时候，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除了去做那些纠偏的或者去做那种亡羊补牢的措施，我们更多的是要去做一些未雨绸缪的规避的预防的。因为真正的其实提到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也很痛心哈，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近期香港发生了一起大火，对吧？当面对这个事件，就是确实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心痛。我们除了就是说可能当下大家要考虑的说如何去自救，对吧？面对大火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当下的这个应对，那更多的对于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群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更要考虑的是如何去规避和预防。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这样一种防范的意识，因为只要有意识了才会有跟进的一些行动嘛。
这时候其实我们来临可能就是说确实有这种怎么说呢，我们都是这个事件驱动型的啊。当发生了这个特定的事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亲近的人，是对我们这种触动啊或者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但是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你有触动了你就有行动， 啊，对，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的启发是说，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这种规避的一些措施啊，或者说能增加我们这种逃生啊或者救命的这种概率啊，是吧？啊，比如说你的一些的这种急救啊，一些这种啊避险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这种叫培训也好或训练也好，或者说哎，这个当你这个进入到某个场所之后，你是不是关注它的这种逃生啊，或者这种路线或者一些提示啊，对吧？
嗯
啊，这些还有一个从，如果说从这个大厦的这种运营啊或者怎样的话，它是日常的一些消防措施啊，对吧？包括自己是不是该投保相应的一些这种叫，比如说叫建筑责任险啊或者怎么样，对吧？啊，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做好，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说真的啊，这个一大火着起来，我看了，然后这个确实损失也是非常大的啊，去了这个人的生命其实是不可估价之外，还有一些本身的这种，对吧？对于这种入主企业的这种生产的运营啊，这个企业本身的这个建筑本身的这种损失都是非常大的。
是，所以这样的一些智慧，我觉得除了像您说的，就是这次讲座当中这位长者，
嗯，
他们可能是以这种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这种长辈了哈，
对，
他们这种生活的智慧的历练，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积累，
对，
更多可能也是跟他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吧，相关，所以他能够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思考的维度，就是真的是要把人生的很多的东西要放到一个更大的维度去看的话，可能真的不是说今天生病了我再来买一份保险，对吧？
对，
或就这样一种头痛医头然后脚痛医脚，
嗯，
更多的还是要有一个更高维的这样一个意识来去说，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是能够过得更加的有质量。
对，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讲座对我印象非常深呀，也一个是说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人生样本啊，对，因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这个精气神非常足啊，然后讲课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休息，另外也非常这个睿智啊，也非常这个幽默啊，我是觉得就是说吸引人的一点是什么呀？他把对于哲学的理解，对人生的这种思考啊，包括就是他自己的这种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就是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把他的这个知和行是合一的。
哎，
这是他的一个这种人生的这种魅力吧，
嗯，
啊，并且这里面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当他就是因为他家庭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嘛，啊，他说了，哎，我发现就是这时候呢，有一次他提到可能他家里可能要换房子什么的，他的资金然后可能大部分都要买到这里面，哎，他说 OK， 这时候我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这个资金都要投到房子上去，哎，我家庭里面其他万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哎，他说我之前确实没有买相应的这种保险，我这时候就去主动给家人配置了相应的保险，这是一部分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呀？就是说，哎，他中间去做了一些这种，因为毕竟80多岁嘛，中间这个身体呢可能也是出现问题啊，他也去做了一些这种治疗。后来老人家非常幽默说，手术很成功，效果很一般。后来说他自己调整了心态，是说什么 OK， 他说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随着我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的一些这种机能肯定是要这种退化啊，或者说他这个，哎，对，他说我接受这种自然的规律，但是反过来想，他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他比如说他有一个良好的这种锻炼习惯啊，去游泳，去自行车，然后这样子，然后去让他的生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然后呢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说最终可能避免不了这个身体机能的这种退化，
对，
但是它会延缓啊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对我们也是非常有这种启发和思考的，啊，
是的是的，我相信他的整个的这个啊讲座里头哈，他不是说是要来专门的讲保险，但是就可以发现这位长者他的一个智慧，就是他在讲他生活的故事当中，其实保险也只是他运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对
吧？
保险，对，保险其实其中是一方面，
就是其中的一个工具。而且他刚刚提到的，不管说是就特别像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的，就是类似于像定期寿险，对吧？我有一位朋友在英国哈，他也跟我讲，就是你买定期寿险的两个高峰，一个呢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因为你一旦结婚了你就开始承担这个家庭责任了，还有一个是你去买房子的时候，
对，
一定一定会要去买寿险来去对冲，你可能未来因为人的这样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发生的时候，对这个银行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的冲击，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这种他们的这样一些智慧哈，他是真正的就是给他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知行合一，他也放得进去了。
对，
而且这个里面除了说是对于他所在意的家人的这样一些身后事的这样一些安排和照顾之外，他把自己的这些能够去做的我们刚提到的预防规避
对
吧，这种所谓的 preventive 的 action， 他其实他也去做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启发也很大，因为有的时候就知道道理都摆在那儿都懂，但是真正的要真的去执行的话真的挺难挺难做到这个知行合一的。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说知道啊，然后呢可做到中间其实它是有很大的这种鸿沟的啊。去了这个说白了我觉得就是说中间呢，我觉得就是想真的要做到，第一个要觉察，对你了解一个东西了，你是不是能比较好的就是说审视自己啊，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或者我们叫内观嘛，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才有一个知道就是我去要努力啊或者去调整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确实要有执行力，包括你想的太多，哎，你迈不开步子，然后你没办法，因为好多事情呢可能就是说方向没那么清晰，你需要在行动中或者探索中慢慢的去找那种感觉啊。有时候就给古人不是说嘛，有时候其实没有路了，你走一走或探索探索，可能有一些这种这个新的这种思路啊或者新的路径真的被探索出来嘛，对吧，
对。哎呀，刚才刚哥提到这一点就想到了我们刚聊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说关于这种跟来访者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我在这一点上您刚说的时候我还也挺那个就是有感触的，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过往的这些职涯或者我们这种的经历哈，可能它是带着一些标签，虽然说是白板进入保险这个行业，因为毕竟还是有过往的一些这种的经验和能力，它是可以直接迁移过来的。
是的。
那可能我们缺乏的只是一些专业上一些积累，但是经过了这8年哈，到今年12月份，对，我在这个行业
8年，
对，就整整的满8年了。后来我就回想一下哈，刚刚开始从业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其实或多或少是对自己成为一个这样一个就是保险从业人员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前期就是在刚刚成为保险从业人员的这个前期的时候，是会有那一种就是对于这个跟就是来访者的这个关系的处理，它是有过拉扯跟纠结的。
是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本身它是带着这种历史偏见，而且对于说能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下去，我也不是那么的一个确定。
对，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我也是开始觉察到自己说为什么变得不自信了，为什么会觉得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可能显得有那么的不对等了。所以慢慢的话也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一旦有了这个觉察，我就开始去主动去做调整。然后当你发现说你是可以来去设定跟来访者之间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边界，你是可以对于一些相对来说让可能不舒服的这样一些互动 say no 的时候，你自己一旦立定了，你就会把一些可能对自己的身心也会带来影响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的一些这种的互动啊什么的话，也就给他可以排除在外。所以现在的我，8年后的我和8年前的我肯定是又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
是的，
我记得我们开篇的聊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我们第一期讲这个保险对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这种带来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也提到保险真的我觉得过往的8年真正的也是说我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是我来去修心和修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场域。
对，因为这里面为什么提，我也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啊。因为那个李教授他也提了，他说这个哲学对他来说就是认知这种生命过一个有质量的生命旅程的一个工具。他说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工具发挥不了作用了，我可能就把它放到一边，重新去找另外的工具。我觉得其实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职业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从另外一方面一个印证吧。因为我觉得金融三家买车里面，我觉得当然有些契机啊，实际上来说银行证券然后保险啊，它各有各的定位啊。我觉得保险来说它的大部分产品来说，实际上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它是定位为这个是一个雪中送炭的啊，是说真的是说人有困难了，面对一些这种困境了，能给到他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客户的这种服务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定的这种选择权，或者说我们其实客户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服务的客户当中 其实见到了很多客户的这种人生故事，
对
吧？对，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看到或者知道给做到之间其实是有鸿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我们有比较好的这种觉察能力，在一定的执行能力，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说一些这种职业的一些考虑来说，也都是很有这种启发和这个的指导的，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想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也不是为了深刻而深刻，
对，
而是确确实实，可能我们的一方面年龄啊，这种工作啊，各种的阅历也到这个维度了，而且加上正好就是您这次又听了这位长者的这样一个分享之后，确实就是真的是保险这样一份工作，我们如果仅仅只是把保险当成一份是这个谋生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它是 OK 的，
嗯，
但是慢慢慢慢的随着这样一个跟他的就是在这个行业时间越来越长，在这个岗位上时间越来越久，而且也立志把它作为下半生的我一定还会继续去啊，就是继续去做的这样一份职业的时候，我觉得更多它可能就从一个职业变成了事业，或者说是一个置业。
嗯，
那在这样一个不断的一个演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关系到我们跟我们的关系的觉察，
对
吧？我们跟外界的互动的觉察，我们跟整个世界的觉察，最终定位到的还是就是那个最简单的，对吧？我是谁？
对，
我从哪儿来？
对，
我未来要往哪儿去？因为类似这样一些哲学的这样一些课题或者命题的话，可能不仅仅是这位老先生他从事的是这种跟哲学相关这样一些咨询的工作，
对，
那我们无论是哪一种行业哪个岗位，
嗯，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借由它来去生发出很多对于这种生命的意义啊，工作的价值啊，人生的使命啊，这样的一些深度的一些思考。而且这些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内观和觉察的，
嗯，
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变成了一个在这样一个对吧忙忙碌碌的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生活的牛马，然后每天尤其像我们人到中年了，身上背负的角色和责任也越来越重了。
是的，
有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我们跳脱出来，可能去不断的去重构和去建构我们的一套这样的一种啊生命体系的这样一些坐标也好，对吧，我们这样一些意义的思考的这样一些落脚点也好的话，也是支撑我们在这个行业。我也希望能够再走下一个七年八年，能够再走下一个，就是真的也像这位长者能够等到我七老八十了，也来回顾一下说我选择保险这个行业真的是蛮好的。
对，是这样子。对，嗯，我觉得就是说长者其实分享的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要义，我理解啊，其实他对于哲学啊，因为他中间其实他也分享到啊，其实他有机会去从政啊，并且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位，但实际上来说他自己有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并且就是他对于政治的理解啊，他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啊，他实际上来说他说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说如何提升自己还有帮助他人，然后能过一个有质量的这种生命旅程嘛，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其实反过头来想，我觉得就跟我们这个节目一样，其实我们节目你看看，就是说我们也做了将近快30期了嘛，对吧，
嗯嗯，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讲了我们对于保险的理解和思考，还有一些框架，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底层的东西啊，对你去如果说你是一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去聊啊或者怎样的话，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你去了解这个行业或者说自己做一些选择判断的时候肯定是有帮助的啊。当然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我这里面也有很多，本身我就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十几年嘛，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有的位置也比较高啊，其实当然这里面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个支持啊，其实他们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聊的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去做营销呀，去这个 push 客户啊，是啊，是包括听友啊，其实没有的，其实他们对这个节目也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感受和反馈啊，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然后去做这个节目的一些这种动力吧啊。但是这个节目就如从我们这个在那个主题里面介绍一样的，我们这个关注保险，但是更多的我们关注保险后面的这些事啊，更多的是后面的这些来，对吧，啊，
对，
我们希望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对于这种保险的理解，对人生的一些这种思考，或者我们自己对一些职业的一些探索呀，然后给到大家一些这种更多的一些这种样本，或者更多的一些这种参考吧，对吧，
同意，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聊到最后了，我其实也挺想用我之前的就是我在这个行业的一位引路人和前辈 他说到的一句话来做一个 ending 哈，
嗯，
也是可以回应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一段。就是我记得我刚刚入行不久的时候，然后这位老师就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去买保险是干嘛呢？其实就是通过人寿保险条款的确定性锁定我们生命中的各种的重大的不确定性，
嗯，
那么进而我们能够以放松和愉悦的心情然后去享受和探索生命的多样性。这句话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绕啊，因为大家在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不确定的社会，能够去拥有的一些确定性其实并不太多。那么我觉得所谓的确定性，我的理解它就是这些自人类有以来，
嗯，
或者自这个历史发展以来，它就是这些底层的不变的规律，是这个社会运作的这些规律。那这些规律里面的话呢，不管是我们现在在哪个行业哪个岗位，可能最终都是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的关系，
对，
关于我们跟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的这样一些认知和看法，最终的话可能最终落脚点我觉得都是关于爱吧。
对，
这个爱的这个话题说出来，就是当我刚刚又重新的想一下，哎，对，爱与责任哈，对，我就刚又重复一下，就是这位教练这位老师当时说的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索支持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他人，或者我们自己去探索生命的多样性，就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工作，也是为了去爱支持更多的人，对吧？我想不管是这位长者，或者说更多的有智慧的人聚集到我们身边，就像您刚提到的您的这些过往的这些啊同行的伙伴，对吧，或者一些朋友的话，他们都是在爱护我们的人，都是在给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能量。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份能量的话呢传递给就是听众朋友们，
对，
让你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把保险只是我们借助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和工具而已，
对，
能够跟大家多多的也聊一聊这样一些这种可能听起来又轻松又深刻的一些话题吧。
对对，
也是能够让大家也更好的了解我们两位主播，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些人生状态的话，也通过我们能够去了解到保险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状态也可以呈现什么样一个状态吧。
对，是这样子的。
好，那要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行，
嗯，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启发，或者说这个节目也比较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话，也希望大家点赞评论转发，一键三连。
对，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话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我们也希望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跟大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我们思考思考，有什么样一些话题是我们大家也都共同感兴趣的。
对，当然就是说屏幕前的这些听友啊，或者说一个是您，如果是有特别好的一些这种想分享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思考呀，也欢迎来我们节目做嘉宾啊。
哎，对，是的，
对，如果你周边有合适的这些嘉宾，然后他们也有兴趣，然后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渠道，也欢迎推荐，然后来我们节目做嘉宾啊。
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啊，就各种各样的话题，
对，
或轻松或深刻，
对，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播客的最大的一个初衷吧，是吧？
对对，我们希望就是借助这个播客，然后借助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一起听见更多，也看见更多，然后探索更多。
好嘞，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
再见。